Testing，
第三集 episode，
对对对，陈培勇 take two， 哦，哇
哇，开箱凡人，
开箱凡人，
我们都是不平凡的凡人。
我是秉云，
我是波丽。
哇，今天这位嘉宾真的跟他出门哦，很忙的，
为什么
大家会走过来跟他拍照？那我们有走过来拍照的，会用斜眼看他，会讨论那个是谁谁谁这样子，
皮肤这样黑的。
对，他从马路是个咖，去到网路也是个咖。
哎呦，
我跟你讲，他超级无敌厉害。重点今天很感动，
为什么？
他前后都有拍摄，但他中间抽了一个两个小时来上我们的节目。
为了谁？
为了就是开箱凡人。
我还以为你要讲我有秉云呢。
我们要欢迎这个人丑蔡长勇，人帅陈培勇。สวัสดีครับ
เย้ yeah.
อร่อยที่มานะครับไลน์ Welcome to Thailand Pattaya 为什么你们今天要配合我穿这样发力发力的衣服呢？
我们在想我们到底要跟你什么样的主题。
OK，
但是我们如果都穿黑的话有点对你不尊重。
hey,
hello 真的，我本来跟秉云我本来跟秉云说今天我们请黑皮陈培勇，不是陈培勇，
陈培勇
那我们就穿黑色咯、但是又觉得好像画面可能会太黑。
对，太 flat 了，
灯一把不够。
哎哎
，Hello，Hello。
后来我发现你 Instagram 那边最突出的就是穿这种花衬衫，一系列的。
所以
真的，
我仿佛还以为我现在来到了泰国录节目，
度假的感觉，
度假的 feel 啊，你知道吗？而且我跟你讲，哎，我问你啦，培勇，
yes.
如果现在我们称呼你为这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 YouTuber， 你会觉得怎么样？
不要啥啦，这种事实我们私底下聊就好了。
没有啦，所以是间接承认。
没有，绝对没有，因为我讲的，我毕竟我在做 YouTube 的一些经验只有一年多而已，所以相对很多前辈来讲，我算是真的是 newbie。
有谁有你的 YouTube 的前辈？
哎，当然很多啊！你看，比如说我们先从最草创
始祖
，OK， 鼻祖的就是大勇啊，然后叫 Dennis 啦，然后之后就还有
明智，黄明智。
对，你看，那我就是那种鼻祖型的，之后就开始有一些Cody 啊、彤彤啊，然后长勇啊，然后。陆陆续续，我们是应该是第七、第八 batch 了。
但我记得，是啊，可是我记得啦，我认识你哦，是因为一个比赛，
因为帅，他就主动来跟我搭讪。
哎呦，
真的吗？真的还有试一下跟你搭讪？
当然没有了。
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在等你们做什么事情？
但是你真的，因为我认识你是比赛跟秉云的那个比赛嘛？
哦 ，Be My Star
DJ
哦，那一届谁冠军啊？
忘记了，我皮肤比较黑
彤彤、啊、
那个。
哦，哎，男冠军是谁啊？
没有。你都上节目都自己这样 cue 的、
哎、当然了
秉云男哥我知道你为什么输了
因为我不会 cue 培勇现在的身份很多重
真的
你又是电台 DJ、你又是 YouTuber
是
你还偶尔当一下演员不是、常常都在当演员、
哎、没有还好
然后其实每次人家讲人帅陈培勇人丑蔡长勇这句话是你create 出来的吗
OK 讲真的这个话我们要感谢要 credit 一位粉丝这个状况叫我 post 一个 story 因为我很常喜欢玩一些押韵的东西
对
然后有一个粉丝就说哎、欸，人帅陈培勇我一直说人帅陈培勇他给我来下一句人丑蔡长勇我觉得这个到位啊
你知道吗这句话、哦、已经是马来西亚的潮流了你真的你知道在舞台上面你就说人帅他们自己会接陈培勇或者蔡长勇人丑谁谁谁他们直接接
人气是旺到这个地步
真的这样在这么多身你要讲什么
没有没有我继续
在这么多身份你其实最享受当哪一个身份
当然是我觉得做你的男朋友哦
来到我们的节目还要开聊我们开箱凡人哦其实是走心的内容
OK 走心那我刚才就是那一句内心话送给你哦
我的天没有不过认真的
来
想
你看
认真
我认真就是真的你比较 enjoy 哪一个身份
坦白讲的话我个人觉得没有办法取代这个问题有一点像是你比较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
可是一定有的哦
okay,
是吗 OK 我问你来你比较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我比较喜欢我自己
你看这种答案所以我觉得你选哪一个都会伤到另外一方的心所以我是觉得两个不同领域的工作虽然它性质不相似但是我觉得它理念一样、嗯、所以我只是用不一样的形式做一样的东西而已
可是每次人家哈原来他还在电台的 你会听到这句话的哦培勇还在电台的
还在啦虽然我只是一个 weekend 老师我只是来周末跟彤彤两个
我们都是周末啦我们都是、
对对对
只是我偶尔的声音出现比较多一点点。
对啊，秉云
确实哎、欸，是不是因为你真的拍 YouTube 拍得很忙，然后电台那里就可能、
肯定，因为我的主业，我的 full time 就是我的 YouTube， 那个就是我的主事业，
是，
所以拍影片啊 ，production 啊，我要顾我的员工，然后要想一些内容之类等等，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我最大的一个 main job。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子，我们先一个比赛，然后就从 DJ 出道，后来走向 YouTube 这一条路，
是不是
因为？怎么样变成这些新年的 YouTuber？
Okay, 那我相信，如果真的有在懂、很懂我的观众，应该相信只有一小部分，就是真的
没有。我觉得听着这个节目应该都很懂。
没有，真的是很懂我的人就知道，其实我是18岁以前，我是来自那乡村野孩子吉兰丹。
我要讲真的，他来比赛的时候、他又没有车啦。OK， 所以我们常常因为我有车嘛，所以就会载他一起去比赛，所以我们感情从我们的车里面开始聊起来的。但仅止于在那个时候而已。
没有啦，
接下来。接下来怎么样？等一下，
他就不需要你的车了。
没头啊！ Okay, 然后呢，他对于智能手机这些还是不屑的。他说用什么用这种能打电话就好。他对三 C 这种也不太懂。
是，
到后来现在你刚讲哪一部相机，哇，他可以跟你讲得很明显、很清楚。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确实你看像秉云这样讲，就是我之前真的是来科技白痴
OK
我以前用的手机18岁我是用那种有 button 的，你知道吗、真的是会滴嘟滴嘟滴嘟如果讲电话旁边的阿嬷都听到没有开 loudspeaker 他都会听到阿伯你说什么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讲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之后，开始有很多 senior DJ 一直跟我讲，裴勇你要改变了，你不会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你一定要你做这 trending 的东西，你的生活也要跟着这个节奏，不然你整个生活你没有办法跟上年轻人的一些想法，你根本做不了年轻人的内容。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有被 inspire 到，然后就觉得是时候要在这个方面有突破跟成长啊。
所以就开始拍影片。
对，开始觉得 OK， 那时候对我来讲，你看我连电脑只会开关机，
对，
我只会开关，更不用讲是剪接。然后那时候对我来讲呢，我就是、我觉得开始因为统统的关系 OK， 我大概想这样讲，我当初参加 Be My Star DJ 我的动机就我真的
统统
不是
动机是统统你的头啊、
我以为我有我不懂的东西，
你吃屎
、这个可以聊、
这个可以聊、
不是电台好开心、你吃屎电台绝对不可以聊这些。所以对我来讲的话，那时候的状况就是我进入这个比赛我真的想要当主持人，我很热爱当主持人、
okay.
我很喜欢在舞台上用一个讲话的方式把我的一些欢乐跟想法传达给观众、
okay.
然后那时候我就这样子、入行。然后统统她是女冠军，可是统统参加这个比赛的主要原因跟动机，这个只是她的一个、
跳板，
对，一个垫脚石。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 The Minting 那里 intern，
对对对，
所以她知道网络这一块是她的首选、所以她只是想要透过这个比赛来、进入这个圈子。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我们两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极端，
对，完全不一样想法跟思维的人、我们因为比赛赢在一起，
所以变成两个同时进电台、然后在一起工作
工作、你想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了。然后我们互真的是一个互补的形式，就统统会欣赏我的一些创意，我的想法，一些 idea 的东西，然后我很欣赏他的纪律，他的思维，他的远见，他做东西是一个非常有 discipline 的一个人。所以在他要做他讲他就做，我是要想，然后行动能力相对没有他们。
我们都是水瓶座
啊，水
哎、真的、
你也是水瓶座，
我是看不出吗？
你看这个叫
什么行动？
树多有树枝，人多有
白
痴。哎，不是讲每一个星座都是好的，好不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因为他了之后，我大概知道剪接影片一些东西，
okay.
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有新的一个大陆。发现新大陆，我发现原来剪接影片跟透过影片的方式也一样的，可以把欢乐带给观众。
朋友在私底下他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参加比赛过后，我一直在回顾我们讲过的话，但是讲回顾的同时，你要讲到我很有心，都把你讲的每句话记在心里面。
哇
哦！他讲过，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希望得到注意力，但是他怎么注意呢？就是用他自己的专长。就是搞笑啊，在舞台上得到啊、都是朋友。你去跟他看演唱会、人家看到舞台过后会转向这边的、
就是、
因为他在那边大喊
没有，所以我确实真的，我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 attention seeker， 我
这个圈子就是要这样啊，
确实
是你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吸引力，
是、
啊、你才可以生存下去。
所以朋友比赛到现在做影片快3年的时间、
如果是入行的话是3年多当 DJ， 然后开 正式我自己拍影片是两年
的时间，红成这个样子不简单，
真的。而且红，其实我们都知道嘛，裴勇可以算是业配王了，
对
不对？
对 ，every day 都有业配，
真的。但是哦，他的业配哦，我不会嫌弃的，我很喜欢看。
不是不是，他的业配是这样子，你看着看着，哎，后来才知道
是
广告，
是真的。他的创意我真的不得不说，你的创意的点子是，就算是再看多一点业配我都不介意的哦。你的灵感从哪里来的？那这些东西，你真的花很长的时间去懂这些 idea 的吗？
对，我的灵感就是从看着你的 IG 想到的。
慢慢等，啊，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可以 follow 我的。
Pauline 叫 Pauline 的 IG 叫什么？
来把手机。
没有，好像没有 like 过我的照片。
不要这样啦。OK，
那灵感的部分，我个人觉得，其实我平时真的是有做一个习惯，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每一个灵感其实都是源自于生活。你生活不管有没有在做这行的人，或者是你身边很好的朋友，他们都有一些很好笑的点子，还怎么样？就是这些笑料对我来讲，我就会有一个习惯，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
哦，
以前那时候18岁，我是用纸跟笔写下来。
那讲我现在还是，
我现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习惯是好的。然后现在开始就会用手机记录，所以我每一个记录下来，我就觉得我的工作对我创作者来讲，其实我只是把这些搞笑有趣的内容，把它结合在一起。我只是一个，我觉得故事的剪接跟裁缝师，我把这些东西内容凑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有逻辑、有贯通的一个故事。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做我的工作里面最大
的
挑战的东西。对对对对。
但是坦白说啦，因为我自己是拍戏的嘛，那你自己身兼演员，你又是导演，你又是故事人，你又是编剧，你又是剪辑，都是你。
就是
了。因为然后你又说你没有相关的背景，然后你是怎样呢？你是真的一边做一边学，是吗？
应该这么讲，为什么会一个人要做这么多东西？到底是为了梦想呢？
为了
还是为了爱呢？因为穷，
所以要为了钱。
没有，因为我觉得开始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够靠自己去做的时候，你没有团队啊，你就只能靠自己做的状况底下呢，你就只能够逼自己去成长跟进步。所以你在做这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学会了。
裴勇拍过一支影片，他拍了影片之后呢，其实他说某个程度有震撼到很多很多前辈的 YouTuber。
OK，
他就觉得哇，裴勇一个人可以拍成这样，就是从短剧你开始。拍短剧开始，他震撼了整个 YouTube 的圈。你一个人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东西耶，很厉害，包括节奏。后来跟我讲说，他看了一个他很喜欢的影片，看了超过100遍。
对对对，因为我个人是这样子，如果我喜欢那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我需要去进步的话，我可以在那个东西一直一直不停的在循环。然后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趣很好玩，我觉得它有一些魅力是值得我们去学习跟欣赏，我就想办法去了解，我要去看到我懂为止。
你看什么东西多嘞？
什么都看，
真的，
什么都看。
有分国家吗？欧美啊，还是台湾啊？
日本
啊
最多。
我讲的是参考的一些喜剧类型哦。
我也是在说一样的东西哦。各个国家都看
了，我觉得主要基本上我觉得对味。因为每一个人的胃口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对到我的胃会让我舒服，会让我爽的那种感觉，我就会看了。
啊呀，没有你拍过这样多的影片啊，你觉得真正让你
把
你
脸红了？
所以我要立马转话题哦，不然他没有办法继续访问下去。你拍过这样多影片啊，哪一个影片真的让你觉得哇？爆红了，
爆红！
那个时候真的红了。
你是说哪一个是我从有素人然后开始被别人关注的那种感觉？
是
吗？
是是是。
我觉得第一部应该是我跟彤彤一起拍那个，
真的很好吃。
不是，如果是真正走，应该这么讲，我们开始第一个影片有人注意，有人讲。有人踩的第一部影片是我跟彤彤包 Jeff 的车
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是我们第一个，然后开始有人注意到，然后真正走在路上会有
人跟裴勇这样，
是我正式开自己 channel 的时候
OK
对对对对，
怎样从不是很红，那边很红那种瞬间感觉
没有啦，就是从本来不是很红，然后大概会觉得有人注意你的那个 feel。跟那个感觉
很有成就感，
其实会，你会觉得哇，原来自己努力的这一段时间是
值得的，
值得，然后大家会喜欢，这个是远远比所有来东西都取代不了的 feel。
水瓶座。好，没关系。真的吗？这是水瓶座的一个很明显的个性啊。
而且大裴勇大喜欢看的影片就是像短剧，家业配啦 ，OK 、然后因为近期哦，有很多网络媒体，包括一般国外的，像什么台湾达人秀这些，会 share 很多马来西亚的 YouTube 的一些创作嘛。
是。
但是可能他们的创作的方向，常常会有粉丝出来说，马来西亚粉丝要出来道歉了。你有注意到这个东西吗？
我有看到，因为我也是开始不知道这个事情了。然后是这样子的，那我仔细想一下这个整个故事啊，对，我记得了，我访问了那个Tom Holland，
对，
我访问了 Tom Holland 之后，然后那部影片是要交给 Sony 总公司，然后还要交上去美国，他们要看整个东西，然后那个影片的反应啊，statistics 啊，他们都会看得一清二楚，然后发现一大票的粉丝，一大票的观众都在留言，终于不需要跟国外道歉了，然后他们就问我，然后我就真的去看那个 comment，
到底什么事情？
到底是什么事情？为什么大家讲终于不用道歉？然后我就问一些 YouTuber 朋友，坦白讲，我虽然是做内容，但是我比较少在
看
其他
朋友。
这个有一点。哎，奇怪，
是时间不够用啦，24小时。
你的头啊，就像我们做电台，我也是没有在听电台的。
然后我拍戏，我也没有在看戏一样，同样的道理啦。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问常勇啊，问 Danny， 他们就跟我讲哦，关于有其他一些 YouTuber 他们做的一些内容，可能相对大部分的观众比较不能够接受。
可是对于这个东西，你又有什么？就是 I mean like，所以几乎好像 YouTube， 尤其是中文的走向，都是往。可能二整啊，或者
所以你们要我对这些 scenario 做出一些 comment， 对不对？这是挖洞给我跳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很多人在下面道歉，但是他的 view 一看哦，也是
很
高的 view，
对不对 ？OK， 应该这么讲，我觉得网络本身这个生态，它每跟它真的是一把双刃刀。我觉得它漂亮的点在于，它今天可以让你很自由的去做你想要的创意。但是问题来了，这个东西如果拿捏不好，本身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社会责任，你在作为创作的部分，你本身是觉得我随便做什么，只要是观众喜欢就好，你没有那个意识，你没有觉得对这个社会需要负上，对负上一些道德价值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我相对。我就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失望。我觉得每一个人，不管任何一个创作者都好，我觉得你一定要做每一件事情都好，你要知道你的那个后果跟影响力会影响到谁，然后做到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每个人要懂。
就每次你做完影片之后啦，你得到粉丝啊，或者是很爱你的朋友的
观众，
对观他，其实你有间接影响到他们什么？他们会跟你讲吗？
哎呀，
比如说看了影片之后很开心哈，病好了还是怎么样？
没有啦，就 cancer 第三期就没有，
没有。
但我没有癌症了。
我看了之后就很开心，
看了之后
可以走路，
看了之后也很想死，因为笑到死。
哇，我的阿公从那个棺材里面跳，咣咣咣咣咣咣咣，马培勇，大概是这样。没有啦，我就觉得，我其实我很常会去看 comment， 我自己的一些 comment 会有，他们会给我一些 feedback， 我都会去很appreciate。然后每一个东西呢，基本上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跟快乐是在于，我觉得可以。成为他们生活中哪怕只是一小部分的快乐。我个人是这样子，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看裴勇影片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啊，浪费时间。正常的，因为毕竟如果是比较严肃的人，父母亲或者是比较严肃的老师会觉得你们花时间在网络上真的是浪费时间。可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你一天24小时你 input 了这么多，你从早上起床，你去学校上课，你又去补习，然后你还要去
学钢琴学画画
等等的，你太多 input 了。我觉得人一个正常的一个human being， 你一定要有 input and output 是要 balance 的。所以我觉得你在这样多 input 之后，如果你没有一个适当抒发的方式，你的情绪没有管理好的话，我觉得有一天一定会爆炸的。所以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加油站。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哪一天累了，或者是紧张了，或者是压力来我的 channel， 我觉得
好会讲话。Oh my god！
没有，我是认真的，我觉得你可以来我这里休息，然后你来这里找到一些快乐的东西。所以，那个感觉，我觉得这是我很想要，这是我的 channel 的宗旨。
看一下 Happy Channel， 然后吃一下那些冷嘛，这样
也可以、
就是、休息一下。
就好像我，就好像我在大学，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是，因为我们年龄差不多，就。
你是第一次这么谦虚讲话
啊！虽然我们隔着15年，但是我还是拉在同一个 gap 里面，好不好？所以那你自己想看我们念大学那一段时间，每一次陪着我们熬夜或者吃着杯面是什么节目？就是《康熙来了》之类等等的。啊、OK，
我猜，我猜，我猜猜 等等，这是年代的差别
等等
啊，对。
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些内容是可以陪伴他们生活，可能不是、哦、不是给你很大的正能量。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喜欢一直嘴巴讲要给正能量。我个人觉得，只有你本身是一个没有太多能量的人，你才要一直不停讲我要给别人正能量。嗯，我觉得正能量是它是一个用你用行动传达的，而不是一直讲的。嗯，
而且负能量也很好啊，你要接受才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人本来就两种情绪啊，你要接受自己的两种情绪，摸清楚之后你才怎样活得更像自己啊。
Yes，
里面有负面情绪吗？
有，当然有啊。
但你很多 output， 但你怎么样 in？
OK， 我个人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把一些负面情绪带给观众，因为我的宗旨是要让你们
分享快乐。
对，那一份你们在最需要休息的时候来我这边嘛。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我的 life 很 balanced 的人，我知道怎样去抒发我的压力。OK， 我就是身边我有姐姐，我的姐姐跟我基本上我们关系非常非常好，我们真的是从青梅竹马，然后我们从小打架长大，然后直到我13岁，她就去台湾念书了，然后我发现家里的空间突然间变很大。
你跟你姐姐差几岁？
我们差5年。
OK，
然后。然后就在他离开了那个家，从一个小小的家，我家没有很大，突然间好像变一个 bungalow 这样，就
你的心里面
空
虚了，
空掉，没有人跟我吵架，然后觉得我那时候才发现我很重视我的姐姐。然后那时候我们分隔两地啊，然后就开始，我觉得我们基础打得好，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父母亲的教育孩子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我个人觉得我很相信兄弟姐妹，不是每个兄弟姐妹感情可以那么好，这个真的是缘分来的。嗯，所以我觉得我很欣赏，跟我很感谢我父母亲在小时候栽培我们的一些沟通
互动。
OK， 我觉得那个部分做得很棒，所以我导致我跟我姐姐基本上是我没有任何一个秘密她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
你喜欢谁他也知道，
知道所有的东西。你想知道吗？
我想知道，等一下慢慢聊。
你不是我姐姐，我是
他可以当你姐姐，
叫我姐姐，不要再叫了。
所以对我来讲，我姐姐就是一个我会很把我的内心很 deep 的东西都跟她讲的一个人。
嗯，所以你的 output 和 input 都跟你姐姐是
balance，
对，
我其实觉得培养你的很多价值观啊，跟你的执行的这个使命很，不是，就真的你好像有背负着一个使命的感觉。
我被吓到猪叫声出来。
他其实做任何一个东西，他都有想过，
是，
他有去
你讲的好像你们这种东西没有想过这样吗？
我们有想，可能我们想到 A 到 B，
那你
想
到
Z， 想到外太空，
没有啦。我觉得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完美到做 A 到 Z。
我们又没有讲你完美啦，
没有，不是，没有做完，
你比较黑就不知
道。做完所有 planning 才做 action 的，其实它是 action 跟 planning 是同时进行的。
你想说你姐姐是你可能会我一直跟她，有没有朋友？
对对对，我就是想问这个，
她在等这个答案呢，
她在等你讲她。
当然不可能是我啦，
握着这个手来摸一摸，冰云，不是你，
可惜不是你。
我不录了，我不录了。
不
没有，其实讲在电台的话，跟我最 close， 真的最 close 的 DJ 就是秉源了，这是毋庸置疑。
秉源是 DJ 吗？
啊，
OK 是他，
所以他真的是我在 DJ 的同事朋友里面，他真的，我们从比赛开始，那两个不被看好，然后我们一起努力，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我们是有经历一些革命期的
革命情感，
对对对，所以
他拿冠军也是我开车载他去到比赛，不然还没有到现场，也没有办法比啊，
你看他
还是要计较一下，
他对我太好了。
除了冰云，不要这样讲，这样官方的。
没有，
真的，我们私底下，
我跟他是电台，仅次于电台而已。他说会好，就是冰云明天有没有开会？有啊，就这样哎，没有其他的聊，
也没有到这样夸张了。
没有 ，sorry， 你给不到他 input。
没错，
给不到他 input。
真的，我其实，在录这一集的时候，我有很害怕，因为我怕我会走心，尤其大家聊到友情这一块。
刚刚讲到就是水瓶座嘛，很注重朋友。那你刚已经问了，朋友是培勇，什么
朋友？
朋友是秉云，
在 DJ 圈的
DJ 圈呐。OK， 朋友是秉云呐。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以前真的比赛哦。我要讲跟朋友聊天很开心，我相对的是比较负面的人，我觉得你可能比较了解我，你会懂，我是比较散发比较多负面情绪，很多问题要解决的话，我都会找朋友聊，因为我觉得朋友就是你跟他聊天之后，你心情真的会变好，所以渐渐我们就是感情会就是会text message 这样子，
主要是样子赏心悦目。
message 雪的看样子的吗？
我的照片比较好看。Anyway， 然后我们就聊着聊着，他就红了咯。哇！然后我本来就是可能以前约吃饭，可能一个月可以见个一次面，
okay.
但渐渐我越约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真的很忙啦，然后就开始被拒绝了。哎，一次、两次、三次啊，都很忙。然后他就是会参加比较常参的一些朋友，就是可能做 YouTube 圈子，就开始有我就走心，然后就是是不是我会想说，是不是我约你是我在浪费你的时间？我真的有这样想法，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就是啊，这个朋友我要怎么样？我常常会跟我身边好朋友讲。怎么办，朋友？我跟他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感觉，
摊牌，
走心了，比喻走心了，
摊牌来，
所以
张
没有没有，所以就是在朋友这些，因为我就想着我把他看得很重，就是都很吃饭都可以约一下，但后来就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就哎。怎么办呢
？OK， 你看，讲其实讲真的，我给可能给大家感觉就是我好像很多朋友这样。其实我认真来仔细算的话，其实我也是没有太多太多的很 close 很 close 的朋友，就是五个手指数得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因为当你人生去到一定的需要去面对抉择的时候，你要开始去思考到底你的时间要怎样去分配。对我来讲，时间分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很大的难题。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来录节目，我的早餐应该在那边才吃，对我来讲吃东西是浪费时间。对我来讲吃东西浪费时间，如果跟没有
不跟别人吃，
没有如果今天真的不是我跟朋友都不吃东西的，哪怕你就是今天常勇，如果他私底下约我，我们不是聊一些东西什么，我就
你不会特地出去吃东西，
一定不会，一定不会。今天如果这一个饭局是来，我们可以做其他事情，
没有目的性的饭局就不会吃了。
也未必，就是我觉得我因为总之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去吃饭，我觉得。因为应该这么讲，我是一个如果是想要好好休息哦，我宁愿在家睡觉的人，我是一定宁愿在家睡觉。
像你要讲经营友情嘞，就人家约你都不约，出不出来，
有一点头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看到、哦、跟我很 close 的朋友还是怎样都好，通常都是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有关。因为你在那个圈子，你基本上自然而然的就会大家融在一起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觉得，我这个是我姐姐很常讲我讲，你看你的友情根本没有。在经营，然后有时候像他这样走心，有时候常勇也会的。你看裴勇也是约不到，你看，而且他跟 Danny 原本是三个人，你看就我们两个不了。就常勇真的会走心的 ，Danny 走心哦，他是不讲出来的。Danny 的走心另外一种感觉。
可是裴勇不是常勇跟 Danny 不用紧哦，他们有另外一班哦。
所以有时候他们，比如说他们特地从台湾回来。就可能他们只有那两天会在 KL， 但是我那两天我真的很忙的状况底下，我也是没有办法见他们的话，他就会走心，就好像刚刚那个语气一模一样，好像分手快乐，祝你快乐那种感觉。就
那连友情都没有办法经营的话，爱情怎么办？
所以啊，因为我坦白讲，我是一个，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姐也是有讲，我最大的问题，其实真的我是一个很爱自己。如果你要我讲白，我觉得这是自私的。自私的人为什么？因为我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花在自己身上而已，我都是休息也好什么东西，我尽量都是可以让自己有一些我想要做，我有目标的东西，我要达成，我一直都会有一些想要做的东西，一直在完成着。所以我的很多时候的中心思想，我都是一直想着自己的内容，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很少会去把我的心思重力放在别人身上，这是我姐姐一直讲我的一个很坏很坏的东西。
像我真的要站起来跟她道歉，因为有时候真的我去外面跟朋友吃饭，算了，朋友很红啊，都不理我。我真的这样，我真的走心到会讲这种已经有一点就是在可能讽刺她或者不爽她那种语气的话，算了，真的会这样子。
回到刚才那个，那可不可以这样子说？那你未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很想要知道的，你的理想条件、
理想
哦，这样听你这样讲哦。你的择偶条件会不会是一个
男生是女生？
什么鬼？
都可以，在听着的都有机会哦。
这是秉元了哦，这
样
你要透过自己节目，然后出一下，
出什么？
跑出来
开箱，
开箱，
烦人。
OK， 好，
没有，就是会不会是需要一个很能包容你的生活习惯？
哎呀 ，OK， 其实很多人很常问这个，来，朋友，你的理想型什么？我每一次答案不一样，但每一次都是真的。
叫现在的理想型，
我个人。觉得我很常会跟你讲，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懂得欣赏我幽默的人。 这个我
觉得多了，
没有，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这个幽默未必是怎么讲啊，可能
荧幕上面的呀，
对对，可能私底下的我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感觉的嘛，所以这个是一半，我希望另外一半可以懂得欣赏我安静的时候。所以可能观众基本上95%以上不可能看到我安静私底下安静的那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希望可以找到另外一半，是我吵的时候他也可以喜欢，我安静的时候他也会欣赏，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不难吧，这个
没有哦，其实你看过他认真的样子其实也蛮可怕的真的，他搞笑起来很随便，但他认真起来Oh my god，
就
真的不是人，真的不是人，真的你会远离他散步比较好，他就很认真在聊电话，有时候出来真的比较多业配的时候啊，然后聊很久真的你就开始起各种想啊，很忙啊，
像你这样咯，就会想，就会乱想
啊，
你看胡思乱想啊，
对，哎，你的形象一直给人家感觉就是很搞笑，所谓叫搞笑博主，你自己一下子有没有很烦恼的事情？
我自己私底下烦恼啊，
你烦恼，
我烦恼就是我朋友约我，我没有出去，如果他 emo， 我会很烦恼这种问题。
你看几桌坐那几敷衍的别人家样子，
没有真的有没有会让你很生气啊，不爽的东西
？OK， 应该这么讲，我是一个很希望。很希望所有事情在我 planning 里面
的
事情、
oh, okay.
如果今天一件事情发生是我没有在我能够控制范围以内的话，我会慌，我会有小慌，因为我是一个一件事情发生我会想尽所有可能，所以我为什么不会慌，所以我已经想尽所有的一万种可能、哦、
所以你去上去上台主持的时候你会想尽各种，
对，我已经情况
Plan A Plan B Plan C Plan D，
对，已经有，我觉得这个临场反应是我觉得从小到大我的个性，然后所以我觉得在于主持的这一块跟我生活其实那个性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么讲，我觉得最让我生气或者是没有办法，我会哇很那个火在手上，就是那件事情不是我不能够做，别人但别人做不好、哦、我明白我意思，如果你做不好了我来做，但我做不了、嗯啊、大概是这种感觉，
也是感觉一种使命感，
没有没有 就我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明明可以这样做，然后为什么做不好，
讲白点 gable 啦、
如果我讲大部分是一个团队，如果今天那个事情跟我没有关、哦、我就不会理了、哦、我就不会理、哦、因为那个人家的生活、哦、人家的事情
okay, okay,
绝对不会，
他以前很认真跟我聊，比如你明明就可以好好去做一下网络东西，这种你不要做
所以你有逼迫过他吗、
那个可应该这么讲 OK， 我是一个真的不怎么八卦的人、okay. 我不八卦的点就是如果今天那个生活跟
你没有关系，
对，我尽量
屁事的话
我尽量不要去打岔人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生活方式，你凭什么去给人家这样多建议？我觉得我还没有这个资格，所以如果今天我会去跟你讲你生活应该要这样的时候，证明我很重视你，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感受到他认真，
就等我们节目结束过你要不要给我讲一下
因为我个人是这样子，我觉得忠言本来就是逆耳的，
是
你跟任何人讲一些东西，如果人家不喜欢听的东西人家会不开心的，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讲你不喜欢听的东西，如果我觉得、嗯、因为我们关系没有好到这样、嗯、但是如果今天我跟你讲一些你不可以这样或者怎么样，证明我真的很重视，
我们一聊就是聊两个小时
可是现在没有嘛，对不对、
欸、现在比较少，
现在我们节目聊
节目聊我真的是在节目很走心的在聊，哎呀，我要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来，
你喜不喜欢你自己、哦、
非常啊，真的 我没有 feel 过我那么自爱，我真的是一个很自恋的人 OK， 就 总之不，当然除了外表我是认真的，我觉得我外表是一个
还可以
很沙拉的一个人，
很沙拉、
嗯欸、你仔细看、哦、我是觉得我很庆幸我多谢多谢 Bobby，
五官端正、
okay、没有，你看到、哦、我眼睛可能不及格，鼻子不及格，嘴巴不及格，肤色不及格，大凑合在一起哎，
及格了，
刚刚好 pass 你明白那个意思吗？所以我觉得除了样子以外，我觉得我讲真，我最喜欢是我的，如果要这边讲，我觉得我可能讲得太重，因为我很少在节目或者公开场合觉得
就是在这里讲，
我觉得我很感谢一样东西是 bond， 我本身天生就有，我觉得悟性，
悟性，
悟性就是我觉得
觉悟，
领悟，领悟，领悟能力、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想慧根哦，它真的教不会的，就是天生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些东西，比如说你看到这样子的话，你知道你会，你看到一加一，你会延伸出很多东西，因为想要其他东西，这个叫悟性。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
优点，
我个人这样讲，我觉得就是悟性。我觉得我有悟性。
嗯，那你再问另外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觉得你自己重要吗？
哦，非常重要。 我真的真心觉得自己很重要。
在哪一个角色，或者是在什么身份，或者在这个社会，
我觉得我对我爸妈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孩子。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现在的整个生活的快乐支柱，真的是看着孩子成长然后长大。然后像我姐姐也是啊，我有时候听爸爸妈妈讲这姐姐的时候，他们讲到你会觉得哎哇，我们今天努力做了所有东西哦，其实很大成就跟很大部分是希望父母可以放心。嗯，所以我觉得在 as 一个孩子，我觉得我是很重要的。在于一个工作，我觉得我的使命跟我的任务就是我要把欢乐带给大家。可能我会觉得哦，自己然后把自己放得很高，明明观众根本不需要再 care 我了。但我觉得至少可能你一辈子这么长，可能只有哪怕两秒啊几秒我可以让你笑，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能够做到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媒体的原因、欸嗯、其实我们都是只有这样想法、啊、
我蛮好奇的，你姐姐现在做什么、嗯、
我姐姐 OK， 我姐姐本身是一个，她是一个学霸的、嗯、她在 NUS 新加坡大学，她在做这 biomedical， 就是跟我世界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不一样，
她就做那种什么啊，每天解剖啦，做实验，然后就很恶心、嗯、
很science
的东西、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虽然跟我世界是完全
在新加坡吗？
对对对，在新加坡。然后在一个一年前两年前开始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我的工作啊，然后我需要我的工作没有人帮我 handle， 我一个人要去打拼这个事业的时候、嗯、
对对对，
他真心觉得我很可怜，他觉得我很可怜，可是他就觉得他想要来帮我这个事情。所以我是从零的时候，我姐姐就一起帮我打天下，然后一起帮我去组合。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纪律，我是一个不 systematic， 然后我做东西是一个
里里啦啦，
对对对，我是那种拼凑点子可能会有，但是一个执行的一个方式我确实没有。然后我姐姐这一点就非常非常强，我姐姐是一个很 discipline 的人，她跟彤彤很相似的一些个性的东西、嗯、I mean 那种做事的一些方式。所以我姐姐就开始帮我，可是你要知道我姐姐本来就不是做这行的、嗯、所以还不懂怎样去 deal client， 不懂要怎样这种拍摄
production 的东西，
根本不懂、嗯、所以她也是跟我一起学习跟成长。然后我真心觉得我姐姐，我是觉得他有一个很棒的东西，他悟性也是很高，他学习能力很快、嗯、他是我如果这一辈子你要我提跟我年龄差不多学习能力很快的人，吸收程度像海绵的话，彤彤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跟彤彤在一个 level 就是我姐姐。嗯，我说我很庆幸我身边在不一样的阶段都遇到两个吸收能力那么强的人。
不用，以前是学霸吗？
没有，我是学渣。
你不只是学渣，你也是人渣。差不多啦，差不多。
没有，真的真的，就是你以前是很会读书的那一种。
没有没有，绝对不是。你看，我是这么讲哦，我是我从小到大都在第一班、嗯，但我永远都第一班里面的最后二三名。每一年老师威胁我的那个语境一模一样，培勇，你再不努力，明年你就下班了，大概是这样子。真的，因为我们在边缘的学生，就是你就会随时随地掉到第二班
边缘，
可能你在第二班你就会成为第一名。
对对对，
但是、
哦、
那大概是这样子。
哦、
但是
我也是，
我一直在跟我自己讲，我宁愿在大庙当小和尚，我都不要在小庙当大和尚。啊，那时候、嗯，那时候，所以我就一直努力，哎啊，因为我相信
那一边，
我很相信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我极懒惰读书都好，我再好的环境，嗯，我的朋友就会教我。我讲真的，我讲真，我的 SPM， 我的 PMR， 甚至到大学，我没有一个科目是没有同学教我的。
你知道最强的是什么吗？他还有教补习的是马来文。
你教马来文？
他的极难单式的马来文是只有他听得懂而已。
我想听哎，
你刚刚说的 Guna Bahasa Malaysia untuk ni.
Tapi saya tak tahu kelate kelate.
Kelate. Kalau kita kerja kelate saya mutu pehe belako. Ah,
apa tu?
Ah, tak apa. It's okay. Never mind.
鱼的 kelate 怎么讲？
一个。是不是？他跟我讲他的，他有讲到一个点，就是他教的学生哦，可以从那种不及格去到 A， 他最大的成就感，而且还不乱收学生。
可能一些真的，大部分观众不知道，我在念这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副业，就我真的是教家教、嗯、啊，我就去到学生的家去教补习。老师来了没？没有啦，没有，我是认真在教补习，我是认真在教补习。然后，我应该这么讲，我一直我可以维持在第一班的原因，是我总成绩平均值，我的语文课很高。嗯，也就是那种，比如说 chemistry 啊、嗯、，bio physics 这种是你 chapter two 不读，你 chapter three 就不会，你 chapter four 就会 fail， 大概是这样子。如果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在第一班的原因是我语文基础好，就是我中文、啊、
而且语文都乘二，有没有乘的分数最高？
所以我也是语，
你看
靠语文，
所以我们就是靠语文科一直可以活到今天的。所以我觉得，我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知道我的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有工作，我 做读这大学，我做这四份工，其中一份就是老师，然后教学生的话，我们毕竟是来吉兰丹的，吉兰丹我们的语文，我的马来文特别基础特别好，然后我是在基础这么好的当中里面，我是 top three 的啊，我还是有最好成绩的一个
时候、
啊。
原因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多朋友可以，
因为我就是环境啊，然后我觉得马来文其实不难掌握，因为我觉得我每一天对到的人啊，我都会学或者是讲，我就觉得只是把 apply 在考试而已。然后我自己想到一个 formula， 我自己发明出一个写作文的一个方式，只要跟着那个 template 走，基本上就不难了。
他已经可以出教科书的地位了。
讲真的，如果没有当 DJ， 我曾经就是想要当老师，我要改变马来西亚的教育。哇！
没有，我是认真的，我是认真的。
你可以用 YouTube 来改变。
是，你可以用 YouTube，
因为我觉得YouTube 是一个个人形象定位很重要。我觉得现阶段的我，如果一开始在你是 Nobody 的时候，你就教大家谁看，
是你是谁哦？
你是阿迪吗？你只是黑皮而已。
你是一个 Mr. Young， Don't do that。
所以我是
Don't do that，
Don't do that。
所以我的概念就是，我觉得先让观众懂你，这个比任何东西重要。所以我觉得先做我现在非常非常 enjoy 的东西，搞笑。
很好，我来问一下几个裴永芝最好了哈。哇，你最欣赏的人是谁？
自己，
所以他觉得自己重要。这题的确是做给他的啦。哇，
所以你一早就已经懂答案的啦。
真的吗？我觉得他有这样的想法哦，因为他都会讲他最享受就是 me time 啊，自己的时光是他最舒服的。好，第二个，你最想要合作的对象有谁？限制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现在的状况来讲，我特别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耶。
他只想跟自己合作。
没有，因为如果认真的想要跟哪个 YouTuber 吗？还是
都可以。
哇，如果
歌手也行，或者是
歌手，
对啊，
我想一下这个问题，
他真的想不出哎。
没有，如果认真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黄明志哦。对，我觉得黄明志的内容也是在我大学那段时间，真的，他前半段的所有歌基本上
都
会
唱，是不是？
所以那种是，
而且他的点子也很厉害，他也是一个创意点子非常。
好，接下来，对啊，这一题有秘密的时候，一定是跟第一个是跟姐
姐
说，
不用问了，真的，刚刚有说到。Yeah.
在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有没有话要对想要成为 YouTuber 的朋友说？
要一句话吗？
都可以，或者是什么想法？
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再好好当 YouTuber 啊，不迟。对，
学业嘛，你说
对，肯定， okay, 因为可能很多很多很多长辈或者是很多 YouTuber 会讲，哎呀，你不用读大学的啦，然后你就要做 YouTuber， 你中学没有读完也没有问题的，你要做就做。我是觉得基础打不好的话，你走不远，
你不会有像裴勇的悟性。
对，这悟性是天生的，sorry， 你没有就没有了，
没有，
但是你要靠努力，
靠你的智慧读回来。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知识基础的话，你连表达能力都有问题，
啊，也是
你观众怎样懂你在讲什么。然后我觉得如果今天爆红真的很容易，爆红只是一个瞬间，但是你要持续
maintain，
对，就是靠你的 content，这个就是要哇，
快点给掌声，
给掌声
next。 好了，这时候要进入这个单元，是吗？ No 所以 yes or no， yes or no， 请朋友拿这一个道具，OK， 我们有好几个问题了哈。第一题很简单的，常勇跟 Danny Boy 同时向你求助业配的时候，你会先选择常勇
yes
or
no？
Yes， 他这么激动，他这么激动。
OK， 为什么？原因是这样。
OK，
因为常勇真的业配有问题，就是他会来问我。啊，
业配有问题
idea，他们基本上啊，他们所有 idea 有问题都会来找我了。那问到最频密，我跟你讲，真的是我曾经帮他写过剧本的人是常乐，常乐真的是一个他我觉得常乐的个性就是他从小到大都有一个常勇在照顾，可是常勇 handle 不了业配剧本，所以就在找裴勇，大概是这样。然后所以 Danny 的话，他是有什么问题，他尽可能自己处理就自己处理。Danny 是大家看到是一个阳光形象，对不对？他心里上蛮压抑的。常勇是比较敢表达自己，所以如果他们真的两个同时遇到状况，相信我，一定是常勇会先来找我。
常勇会妒忌你，就是这么会业配这么多吗？
你的头啦，当然会啦。没有啦，不会讲妒忌啊，就朋友之间，大家会觉得
羡慕一下哈，
互相鼓励，觉得来，大家都会有，因为他也是有一些他做到，然后我做不到的东西，大家就会很羡慕。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态很好，就是互相帮忙，互相扶持，很难，还蛮难见的。
第二题，Pauline来问。
好，第二题哦， 裴勇的一个业配影片需要五位数 ，Yes or No？
哎呀，十百千万，哎、
但是普通业配还是
比较有牌子的业配。
Drum roll，
当然是 No 啊，因为是六位数。没有了、oh, yeah, 没有了，开玩笑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在散播欢乐散播爱而已啦，
商家你要找朋友要准备
没有
位数，
没有了没有了、
哎、OK 第三题，样子跟身材如果选择另外一半的话，你会比较注重身材 Yes or No？
No
样子
样子样子啊、
欸！那天你跟我谁那个讲谁谁谁的胸那个身材
没有嘛，
他也是摆一下，就是这样，也是演艺人员。
什么什么什么？我要听，我要听。
私底下聊。
什么什么？
私底下聊，没有没有，私底下私底下。
这个不能公开。
对，这没办法公开。
你刚刚的问题是选另外一半吗？
不，对对对啊，
那个不是另外一半吗？
啊，那个只是一个幻想对象。
对，因为我的概念很简单，你要见另外一半的话，二十小时都在看脸 ，OK 啊, 啊，所以脸相对会比较愉悦。如果身材的话，只有晚上脱衣服哇，OK
才可以看得到。
如果真的身材不行，没关系。关灯啊！结果还看不到我。
样子 OK， 所以样子比较重要。Yeah, OK OK，、接下来还有
接下来呢？你觉得你自己 OK？ 这是不是 Yes or No 的问题、嗯？你觉得你有没有怪癖？
有啊，
什么怪癖？
长得太帅。
到底你有没有怪癖呢？我们听听看你的好朋友怎么讲。哇，很专业，有没有？
有没有很紧张啊？
哪里来的好朋友？
给你看看啦。
嗨，大家好，我是常勇。说到裴勇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怪癖和恶习呢？我个人觉得他的怪癖除了丑之外呢，还有一个怪癖就是他每次一天以内一定要洗很多次澡，就是可能他有回到家他就要洗澡再出门，假设他过去又回家他又要洗澡，所以裴勇是个看起来其实不怎么爱干净的人，但私底下是非常爱干净，所以我觉得这个癖好蛮厉害的。之前好像有听说过他一天洗澡三次还是四次左右，有一点吓到一下，
他脸红就很紧张哎，
这样紧张，你以为他会讲什么？
我还以为是我们听一下你的朋友他播自己声音，
我直接现场讲就好了啦。
所以你是去找到常勇，
对，还好他也很赏脸了，哇，
太厉害了，
你的朋友，
真的，你的朋友都很 steady。
Hello， 哇，
是真的啊，真的、啊，你真的、啊，
真的，我
还蛮真的看不出，
我最高纪录是一天洗六次澡，嗯，
哇，你有洁癖吗？
没有啦，主要是因为我想要把自己洗得白一点，
没有啦，
那你。你可以有悟性一点嘛？你悟性用错了、啊、
其实我是一个汉堡包，我很容易流汗、啊、然后我不喜欢黏黏的感觉、啊、然后我觉得做每一件事情的话，如果 你是很舒服很爽的时候，你做会更快、嗯、
对对，比较精神一
点、
啊、你以为常勇之后就没有了吗？我们把最劲爆的放在后面，你听听看另外一位朋友。哎呦，
要要秉运 OK， 好友爆料啊，裴勇啊
Daniel、
啊、有一个他很喜欢自拍，比如说他睡醒的时候他会自拍，上厕所的时候他会自拍，然后运动的时候他会自拍， I mean 自拍就是他会拍那个人头大大个，然后那个样子是睡醒不醒然后又翻白眼那一种。
这个我也是有他的照片，他还有哦。
然后另外呢，裴勇会特别紧张，当你问到他关于感情的问题，他就
我觉得他后面那个呵模仿的很像，因为我知道裴勇也是这样子的人。
没 sexy 啊！
我们刚才问他，他很 steady 耶，
假装镇定。那可能我们没有问的很，
没有啦，还好啦，还好，嗯，
对，也没有惊喜。
哇，真的哇，
很认真在做节目哎，
开箱凡人，哎呀。
Skrr 有机会真的把常勇也叫来就好玩了，
可以可以可以。
在讲我们刚刚有照片哦，
有没有照片哦？
有你的自拍，你的很漂亮的自
拍
照，
大家想看吗？
没有，因为那个照片 OK， 他所谓的很爱自拍，其实我平时很少发自拍照，但是我跟朋友沟通的方式，其中一个我很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在聊天那一半，我就突然间拍一个我在干嘛的照片。我觉得你生活有我，生活有你，你的。 脑海有我在做的一些工作的画面，我觉得这个很棒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分享快乐的一个其中一个方法，但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我也是常常说到他这样子，不然就这样啊，然后翻白眼啊，不然就比这种。
不过其实我也会嘞，我也是会发这种很丑的照片，最喜欢发丑的照片给朋友的，
好朋友嘛，对不对？
是是是，
希望他们的生活被我吓到，然后影响他们的生活，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所以如果你有收过常勇，哎，什么常勇，裴勇的一些很奇怪的照片，就
代表说你是他的好朋友，
他把你当成很重要的朋友。嗯、
你们、不可能会发出去的。
还有哦，要不要听？哎哎，
哇，他紧张，
他紧张，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是少见，你知道吗？
你到底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怪癖？没，
还好啊，还有，就长这个样而已。
你有秘密吗？
秘密啊，
谁都有吗？
谁都有吧，
不一定。
我再想一下。这个是又在挖坑给我跳吗？
没有，只是纯粹聊一下。
有啊，当然每个人都有秘密啦，每个人都有秘密。
OK OK，关于到感情的还是
还好啦。所以下一个单元是跟聊什么？
没有单元
聊。下一个单元
了。我们期待你下一集再来，我们可以聊三天三夜跟朋友。
真的真的我真的很感谢，因为我们只有裴勇他，裴勇就是很忙，又要拍片，再加上我们真的是很 baby 的节目，然后就很想这样，
所以你看，
谢谢勇哥哦，
证明我多重视你，
真的，所以我
该走心了，
不要走心，
所以下次我约不到你哦，不要伤心了，
你好像没有约过我，
好啦，再一次非常感谢裴勇来到开箱凡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一些可能平常你看不到的。
朋友，
卡坤卡，
希望呢下一次我们可以有再不一样的内容，然后请朋友出现啦。
OK， 拜拜 ，I want to go back Thailand。
Yeah， 拜拜，See you 。